今天是，有没有人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向在座所有的母亲致敬，你们为了家庭，为了小孩牺牲奉献，实在令人尊敬，所以衷心的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我们弟兄们，给我们姐妹一个热烈掌声好吗？各位，我今天想分享的题目是跟母亲有关系，就是女本柔弱，为母则强。女本柔弱，为母则强，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就是女人原本身体就比较瘦弱，个性也比较温柔。但有了孩子之后，因为母爱的天性，会发挥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女人即使是平凡的，但是一旦做了母亲之后，母爱却是伟大的。你们同意吗？同意啊！哇，有些人这个样子，那是非常的同意的意思。谢谢。母亲扮演的角色多不多啊？除了当孩子的妈，还要做什么？当什么？女儿，还有呢？媳妇，还有呢？No，我指的是母亲跟自己的小孩之间，你要扮演什么角色？厨师是不是？还有呢？司机、保姆、老师，还有呢？清洁工，哎呀，我上面都有这个答案，你们都讲到了。嘿，母亲扮演的角色很多了，除了孩子的妈之外，又是孩子的看护、厨师、司机、老师、教练、保镖，没有人提，对不对？保镖，对不对？还有什么？清洁工，还有人要当理发师，还有心理治疗师。你们女人简直是女超人呐、啊，十项全能，而且全是义务的。有没有人领薪水的在家里？没有吧？无几职，对不对？呀、所以啊，我一想到母亲啊，我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母爱。你们会联想到什么？想到你们的母亲，你会想到什么？啊？勇敢。坚强，还有呢？奉献、爱、眼泪，我听错了吗？刚刚？没错啊、哦，还有什么？忍耐、善良、慈祥等等，是不是都是正面的形容啊？非常贤惠，对不对？总而言之，母亲是很伟大的，你们同意吗？母亲很伟大，各位，但是母亲真的那么好吗？有没有负面的形容词？有，固执、严厉、唠叨，哇哦，也有负面的形容词啊！所以圣经里边讲的对呀。真是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缺点，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各位，这些负面形容词对母亲的伟大有没有影响？连一点都不影响，同意吗？同意，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主啊，今天是母亲节，要特别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您创造了母亲的角色，让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感谢您。赐给母亲智慧，带领孩子克服种种人生挑战。求你祝福所有的母亲，让他们在为孩子、为家庭付出的时候，您可以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您可以成为他们信心跟力量的来源。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母亲实在很伟大。我们现在念一段经文好吗？上面以赛亚书最上面一条，以赛亚书49:15，我们一起念好吗？ 1, 2, 3。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再念一遍好吗？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段话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做母亲的怎么可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做母亲的怎么可能会不怜悯自己亲生的孩子？就算有母亲忘记了，神也不会忘记。各位，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孩，他每天放学回家，母亲就问他，孩子你今天过得好不好？这个母亲有没有关心小孩？有，非常的关心，每天都问，孩子你今天在学校好不好？孩子你今天过得好不好？他17岁的时候对他的母亲说，我要出去买东西，等一会就回来了。但是这一走就是40年，一直到1988年台湾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他终于回家了。已经86岁的母亲哭肿的眼睛紧紧地抱着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这40年你过得好不好？从小母亲就问他，你今天好不好？你今天在学校过得好不好？40年后母亲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你过得好不好？他在母亲的怀里一直不停地哭泣。各位，再久的时间，再远的距离，再难的事情，再大的危险，都隔离不了母亲跟孩子的爱呀。孩子永远是放在母亲心里边最重要的位置，做母亲的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这好像是神为母亲对孩子的爱向人类做了一个保证。保证什么？保证母亲是爱孩子的，保证母亲是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孩子。我很喜欢听一首颂赞母亲的歌，歌名叫《母亲你真伟大》。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母亲您真伟大。你们还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吗？中文版。有没有记得这首歌的歌词？或是记得第一句？有没有人？母亲像月亮一样照亮我家门窗，圣洁多慈祥，发出爱的光芒，为了儿女着想，不怕乌云遮挡，是给我温暖，鼓励我向上。母亲啊，我爱您，我爱您，您真伟大。母亲像月亮一样照亮我家门窗，圣洁多慈祥，发出爱的光芒，不怕艰难困苦，为我指引迷惘。亲情深如海，此情不能忘。母亲啊，我爱你，我爱你，您真伟大。各位，你们当母亲的是不是真伟大？哎呀，你们每一个都点头都微笑，你们同意我的看法对不对？你们做母亲的真伟大。各位，这个歌词提到了哪些母亲的天性？这个歌词提到了哪些母亲的天性？圣洁慈祥，爱的光芒，为儿女着想，不怕艰难，给孩子温暖，鼓励孩子向上，为孩子指点迷惘。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告诉我们，母亲的天性就是为了孩子，好像母亲就是活着就是为了孩子。请问，为什么母亲可以为了孩子付出那么多？ 因为爱。为什么母亲付出这么多？因为孩子是母亲怀胎十月才出生的，孩子是吃母亲的奶水长大的。各位，母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不掺杂任何东西，是一种最纯真的爱。母爱是一种最纯真的爱。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校长曾经在招会的时候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啊，老师对学生永远没有嫉妒心。你们同意这一句话吗？老师对学生永远没有嫉妒心，你们同意吗？你们都同意啊。哎，我跟你们看法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呢。我觉得是在大部分的时候，老师对学生没有嫉妒心，同意吗？大部分的时候，是的，少部分也有。那么请问兄弟姐妹之间有没有嫉妒心？夫妻之间有没有嫉妒心？朋友之间有没有嫉妒心？那就更不必提了，对不对？那么我再请问，在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有不存在嫉妒心的吗？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不存在嫉妒心？只有父母亲跟子女之间是没有任何嫉妒心的。所以上帝造人真是奇妙啊，当女人的角色变成母亲的角色，她的嫉妒心就完全消失了。各位，你们做女人的，当女人的角色变成母亲的角色之后，她的嫉妒心就完全的消失了。你们同意吗？啊，你们都同意啊。 That's good。 母爱就是这么圣洁，就是这么纯真啊。所以各位，母爱从古到今，不分族群，不分地域，不管时代是如何的进步，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圣经里边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我今天想跟你们谈谈摩西的母亲。有没有知道她是谁？摩西的母亲，没有人知道，其实也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她很平凡，他默默无闻。你说什么呀？也可以这么讲，他的养母。对对对，啊，摩西的真正母亲叫约基别。各位，你们不记得这个名字非常的正常，因为他很平凡，他默默无闻，圣经对他的记载不多，但是他一出场就惊天动地啊。从一个原本柔弱的一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充满信心、充满智慧跟充满勇气的好母亲。出埃及记第一章是这么讲的，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时候，人口不断的增加，埃及的法老就非常的担心，他就对他的百姓说，说什么呢？说以色列的人口越来越多，又比我们强大，如果遇到战争啊，他们可能会加入敌人的阵营来攻打我们。于是法老下了一道命令，有没有记得这道命令是什么？杀掉所有的以色列的男婴。答对了，凡是以色列人生的男婴都要被丢到尼罗河里边淹死，只有女婴可以活着。出埃及记二章一节说，有一位希伯来的母亲叫约基别，就是摩西的母亲。这个名字有一点绕口哦，约基别生了一个儿子，长相俊美。因为他害怕孩子被杀害，他就把他偷偷的藏起来。三个月后，实在无法继续再藏下去了，母亲就拿了一个篮子，外面涂上防水的涂料，把婴儿摆在里面，悄悄地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丛中，并叫婴孩的姐姐在附近观望。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正好来到河边沐浴，听到婴孩的哭声，发现芦苇丛中的篮子，便叫女仆把篮子拿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什么？是个男婴啊。 出埃及记二章六节说，公主一看便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就可怜他，把他收留下来了。各位，这一切婴孩的姐姐都看见了，她就跑过来对公主说，我去找一个希伯来的妇人当奶妈，帮你照顾这个孩子好吗？公主怎么回答？太好了。那女孩就跑回去把自己的母亲给领过来了。公主对那个妇人说，你把孩子抱去帮我抚养，我会给你工钱啊。从此公主就成为孩子的养母，这个真正的妈妈就成为孩子的什么？奶妈。这个孩子是谁？就是摩西啊。各位，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第一，这个母亲是很勇敢的。约基比不顾自己的生命，把男婴藏了三个月，他怎么这么勇敢？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亲见他俊美，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违抗国王的命令。这里说因着信，可见母亲的勇敢背后有来自于神的信心跟力量啊！因为他相信把孩子交给神，神一定会保守孩子前面的路啊。第二个他要表达的就是母亲是有智慧的。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他为了摩西的安全，母亲在篮子外面涂了什么？涂了防水的涂料啊，还把它放在妇女们经常出现的尼罗河边，而且为了避免法老的手下追杀，刻意把婴儿藏在芦苇丛中，又派自己的婴儿在附近观望动静啊。做母亲的心思这么细腻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能够让孩子能够活下来，这是母亲伟大智慧的表现啊。第三个要表达的是，母亲是一个好老师。虽然摩西是在埃及法老的家中长大，但是在母亲的教导下，他传承了以色列人的信仰跟文化，他认识了耶和华神。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第二句，好，我们一起念一次好吗？箴言二十二章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再来一次，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各位，后来摩西成为什么样的人？后来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国父啊，他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个民族英雄啊。母亲有没有很大的贡献？有啊，母亲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实啊，神的安排真是奇妙啊。法老要把以色列的男婴丢到河里边淹死，可是他的女儿却要把男婴从河边拯救出来。虽然埃及人跟以色列人两个族群之间有矛盾，但作为一个女性，公主一看到婴孩就生出怜悯之心，立刻把她给收留下来。各位，这不是单纯的巧合啊，而是有神的作为在里边。而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接生婆竟然敢违抗法老的命令让男婴生下来？为什么？出埃及记一章十七节是这么讲的，因为接生婆敬畏上帝，就没有执行法老的命令。可见啊，人敬畏上帝，上帝就会把信心给人。各位，人敬畏上帝，上帝就会把信心给人。而且跟约基别同为女人，不论是公主或是接生婆，她们的身上也都流露出一种自然的天生的什么母爱呀。所以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女本柔弱，为母则强， 不管是约基别的勇敢、公主的爱，或是接生婆的成全，背后都充满着神的爱、信心跟力量啊！神不仅让摩西的生命能够保存，而且在法老家里边过好的日子，受好的教育。摩西啊，不但没有成为法老命令下的牺牲品，反而得到了三个母亲加倍的爱。各位，神的作为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啊！各位，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圣经里边《列王记》上还有一个母亲的故事，也非常的经典，你们会想到什么故事？两个女人为了孩子属谁的问题，在所罗门王面前争论不休，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你们很多人会记得这个故事。国王看见他们都说孩子是我的，互不相让，他就叫人拿一把刀来，要把孩子劈成两半，让他们各分一半。两个女人完全不同的反应，孩子真正的母亲惊恐万分，立刻对国王说，孩子是无辜的，你千万不能杀他，我宁可你把孩子给别人，你千万不能杀他。另外一个孩子却对孩子的生命表现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各位，国王听了之后什么反应啊？答案很清楚，他就对求情的女人说，你才是孩子的真正的母亲，这个孩子还给你。这个故事要彰显的除了母亲的爱，还有所罗门王因为敬畏神，从神那里得到的审判的智慧啊。有一句俗语说，打在儿身，下一句是什么？痛在娘心，或是疼在娘心，对不对？有一句话说，病在儿身，疼在娘心，还有人说痛在儿身，疼在娘心。各位，不管是打是病是痛，总之啊，只要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最心疼的是谁？最心疼的就是母亲。为什么？因为母子连心啊，因为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所以在孩子面临危险的时候，不管是摩西的母亲，或是向国王求情的女人，他们宁可牺牲自己，放弃最尊贵的母亲的身份，为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保全这个孩子的生命。各位，这个就是女本柔弱，为母则强啊。所以母亲跟孩子的感情，有一句话说，比山高，比海深。母亲跟孩子的心连着一条永远不会断裂的线，母亲跟孩子的心连着一条永远不会断裂的心。各位，你们知道我是哪里人吗？我的家乡在花莲，就是上个月才发生过大地震的花莲。你们知道花莲在地震带上吗？在1951年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7.3级的大地震，伤亡比这一次更惨重。我曾经听一个人说，地震发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婴孩，家里的房子完全倒塌，他跟他的母亲都被列为失踪人口。3天之后，救难人员到倒塌的这个废墟中发现他们母子两个，但是很不幸的，他的母亲被压在梁柱下，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而他呢，却在母亲肉身的保护下保住了性命。各位，这个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牺牲了生命，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当时我听那个人讲的时候，讲呀讲了，我就看到他泪流满面。花莲是台湾人的后山，花莲的孩子成年之后都到外面去读书，都到外面去做事，可是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一到过年的时间，大家就像小鸟归巢一样返乡探亲。 所以各位，这个探亲的路啊，来来回回走，我一走也走了几十年的，因为只要父母亲还在，父母亲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只要父母亲还在，父母亲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我家有五个兄弟姐妹，家里靠我父亲的公务人员的收入，入不敷出。我的母亲除了每天忙不停的家务，还要帮我的邻居们洗衣服、带小孩，来贴补家用。有一个画面在我脑海里边，我永远忘不了，就是我的母亲背着孩子，背上背着孩子，蹲坐在那个河边，手不停地搓洗衣服，但是旁边还有一大堆还没洗的。所以我想到我母亲的苦，我心里有很多的心酸跟不舍。那个时候我的弟弟有严重的气喘，你们有气喘大概知道，天气一变化，气喘就发作，那个发作的声音整夜让人无法入眠。我常常看到我的母亲就坐在我弟弟的床边陪他到天亮。各位，白天做不完的家事，晚上又睡不好觉，但是我的母亲没有一句怨言。我的母亲两年前离开了，她最后一次来美国是在七八年前的时候。有一天她从皮包里边拿出一张照片对我说，儿子，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美国，你把妈妈的这张照片留下来做永久的纪念，你把妈妈的这张照片留下来做永久的纪念。我听了之后非常的感伤，但是我知道那个是我母亲对我的爱。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哇哦，这是多么长阔高深的爱啊！这种境界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啊？是一种爱你爱到底的爱啊，是一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爱你的爱。它指的是耶稣基督里的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的爱。但是各位，这个世界上也有一种爱你爱到心坎里的爱，就是母爱。它是所有的爱中距离上帝最近的爱，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所有的爱中距离上帝最近的爱。我很喜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文章，有没有人喜欢他的文章？为什么我喜欢？因为他写的文章非常的淳朴，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感人。他说啊，他记忆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他小的时候跟母亲到集体农场去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都跑掉了，但是他的母亲是裹小脚的，跑不快就被抓住了。那个看守的人扇了他母亲一个耳光，母亲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上，看守的人拿走了他们捡的麦穗，吹着口哨离开。他说啊，那个时候母亲的嘴角还流着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表情他终身难忘啊。他说他成年之后有一天陪着母亲到市场，看到那位打他母亲的人，他要过去报复，母亲却拦着他，故意对他说，不是他，你看错人了。各位，这就是苦难中的母亲，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忍辱负重啊。莫言还说，在他们那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边， 劳动最辛苦的是谁？是母亲啊。饥饿最严重的是谁？是母亲啊。各位，劳动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这样的日子应该哭泣才符合常情，对吗？应该要哭泣才符合常情，但是他的母亲没有哭泣，而是唱歌。所以箴言三十一章十节说，这真是一位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啊！这真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啊！各位，上帝可以成为母亲在苦难中坚强的后盾吗？上帝可以成为母亲在苦难中坚强的后盾吗？ Yes or no? Yes。 没有人说 no、哦、上帝当然可以成为母亲在苦难中坚强的后盾。我很喜欢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的一句话，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呼求，我总是听他们的哀声。上面有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念好吗？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呼求，我总是听他们的哀声。意思是你们啊，不要欺负孤儿寡母，因为神是他们的守护者。如果你们敢欺负他们，即使是一点点啊，只要他们向神一呼求，神就会出手帮助他们。各位，有多少无助的母亲曾经因为孩子生病，因为生活所逼，因为在背后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在黑夜中独自哭泣啊？有没有这样的母亲？有很多啊，各位，不是每一个母亲都像你们这么幸福啊。有多少母亲在黑夜中哭泣啊？但是神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呼求神，神就带给他们平安，他们依靠神，神就把力量加给他们，上帝的爱使他们心灵得平安啊。我认识一个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小孩，一个是脑麻，各位你们知道什么是脑麻？知道哈？一个是有心脏病，生活非常的艰苦，朋友建议她把孩子送到福利机构去寄养。她回答说，既然上帝把两个孩子交在我的手中，我就有足够的爱把他们抚养长大。既然上帝把两个孩子交在我的手中，我就有足够的爱把他们抚养长大。我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各位，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帮助。如果我们心里充满着上帝的爱，我们就会有足够的爱去爱自己的孩子，也去爱别人的。犹太人讲过，犹太社会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上帝无法到每一个角落照顾每一个孩子，所以创造了母亲。上帝无法到每一个角落去照顾每一个孩子，所以创造了母亲。这句话主要是在表达母亲的重要，以及上帝要透过来母亲，上帝要透过母亲来实践他的爱啊。各位，母爱实在太伟大了。圣经里边有很多经文提醒我们要善待父母，如果我们对父母不孝，神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那是马太福音十五章四到六节，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地。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有没有人听懂这一句话的？啊，我也听不懂。各位，圣经的话有时候很绕口。这句话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神命令我们要孝敬父母，又说辱骂父母亲的人一定会被置于死地。如果有人对母亲说，我本来要用来孝敬你的东西，我本来要用来孝敬你的东西都奉献给神的，我从此不需要孝敬你们，这种行为就是找借口，想要废掉神要我们孝敬父母的诫命。各位，这一段经文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辱骂父母的一定会被置于死地，另一个是不孝敬父母的等于是废掉神的诫命。哇，一定很多人听了之后说，不孝敬父母就要被置于死地，有这么严重吗？你们有没有这种反应啊？只是不孝敬父母有那么严重吗？各位，其实这里边讲的死是指灵性上的死，表示一个人不孝敬父母就等于是失去的灵性，失去灵性就等于是失去了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可见啊，神对不孝敬父母的行为是多么的厌恶。当孝敬父母是神借着摩西颁给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中的第一条人际关系的诫命。在神的眼里，如果我们不孝敬父母，就是想要废掉神要我们孝敬父母的诫命，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啊！这也是神对不孝敬父母亲的行为提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啊！所以各位，孝敬父母才是神喜悦的，孝敬父母才是荣耀神的表现。所以以弗所书六章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上面有这个经文，我们一起念好吗？以弗所书六章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再一次好吗？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各位，这个经文说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什么是带应许？什么是带应许？就是带着神的承诺，就是神承诺孝敬父母的人得福气得长寿。什么是诫命？诫命就是命令，就是必须要做的意思，就是说孝敬父母是不能妥协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说百善，哎呦，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百善孝为先啊。可见基督的信仰跟中国人的传统在孝敬父母这一件事情上是完完全全是一致的。各位，要谈母亲对子女的爱啊，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舍近求远，在家里，在教会，在我们周遭，处处都可以看到母爱的光辉啊。各位，我从你们每一个做母亲的身上，我都可以看到母爱的光辉啊。有人大在生病期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病哭泣过，但是一提到孩子，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我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想到孩子即将失去母亲，我心里很难过。想到孩子即将失去母亲，我心里很难过。各位，这就是母亲对孩子的不舍。在教会，你们很多的姐妹日夜辛苦，要工作又要顾家，有些姐妹 尝尽辛酸，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有些姐妹无怨无悔，要照顾生病的孩子；有些姐妹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亲爱的姐妹们，你们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牺牲奉献，实在是令人尊敬的。也许有人会说啊，其实我们只是普通人。是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普通人，都是平凡的。摩西的母亲是平凡的，那个向国王求情的女人也是平凡的，莫言的父亲，莫言的母亲也是平凡的，我的母亲也非常的平凡。但是各位，作为母亲，你们所表现出的母爱却是伟大的。有一句话说，母爱就像太阳，无论时间多久，无论走到哪里，孩子都能够感受到她的温暖跟光芒啊。各位，女人原本身体比较瘦弱，个性比较温柔，但有了孩子以后，因为母爱的天性，她就会发挥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这就是什么？女本柔弱，为母则强。我要用这一句话向在座的母亲们致敬，也再一次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您的爱信实伟大，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谢谢您在孩子伤心的时候安慰我们，谢谢您在孩子缺乏的时候提供我们一切需要，谢谢您在孩子跌倒的时候帮助我们站起来。主啊，你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避难所。您说依靠您的，你就把平安加给他；呼求您的，你就带给他力量。主啊，求您做我们永远的磐石。谢谢您这么爱我们，我们也爱您。求您的平安喜乐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祝福每一个家庭。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